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都一直集中在一个题目上面，就是羊群的脚中。这是讲到历世历代那些爱主、跟随主的这些圣徒们，他们属灵生活、属灵经历所留下来的那条道路、那个脚中。圣经上称这样的人，他们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不仅如此，在启示录还说到这些人呢，他们乃是蒙召、被选又有忠心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人，但是呢，主耶稣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也许我们都蒙召了，但我们不一定选得上。但这些人呢，是蒙召、被选还有忠心。你知道刚开始忠心还容易，能够忠心到底的不容易。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因为蒙召、被选而且有忠心，所以呢他们留下了羊群的脚踪。我们读他们属灵的历史，给我们看见一个轨迹，生命的轨迹，我们也可以照着这轨迹来行。那我们都是蒙召的，但是我们蒙什么召？我们不是蒙召，不是每一个人都蒙召去做传道，不是每一个人蒙召好像特别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一个召，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不但是蒙了天召，我们也蒙了圣召。什么叫天召？就是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呢我们却是按着天上的样式活在地上。换句话说，我们虽然在地上活，我们却是按照属天的要求属天的引导、受属天的管制，在地上生活，这叫天召。什么叫做圣召呢？就是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也要圣洁。所以今天我们都蒙了这个召，叫做天召，叫我们越过越脱离属地的吸引来奔走天路，越过越脱离肉体的瑕疵，让我们开始过圣洁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蒙的召。但是蒙召的多，主耶稣说选上的少。因为我们常常在地上的时候受世界的缠累，受肉体的缠累，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呼召往前。如果我们不但能够蒙召而且被拣选，而且能够忠心到底的话呢，我们也能够留下这个羊群的脚踪。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好像非常的难，但是不要忘了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也如果我们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依靠他的恩典呢，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蒙恩，也能够慢慢的走上这条路。那我们读雅各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雅各其实有很几段的经历我们曾经讲过，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七节，对不起，第二章的第七节算是第一段，第一段的很重要的属灵生命的经历然后第二章的第八节开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呢，这是第二段的经历。那第三段的经历呢，就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到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这是第三段的经历。这三段的经历呢是越来越深的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讲呢第一段的经历就是学习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那第二段的经历呢， 就是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第三段的经历呢，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蒙了恩典，我们一信主的时候呢，神做了一件事情，也许我们不感觉，但是神的确做了，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他就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放到爱子的国度，放在基督里面。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在基督里了，但是我们不常住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这是神的恩典，那住在基督里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第一段，从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二章第七节呢，这就是学习住在基督里的经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住在基督里的经历呢，我们还没有来到了第一段的里面，我们还没开始。所以学习住在基督里非常的重要。那住在基督里呢，可以分个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呢，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爱里面，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所以你看见，因为神就是爱，所以你看见一开始呢，他就讲到了爱，因为神是爱，所以神用爱浇灌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制造一个渴慕。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渴慕，盼望呢能够被他的爱吸引。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呢，爱吸引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快跑来跟随他。而且因着这个爱的吸引，你知道，我们就愿意来顺服他，愿意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你看见住在基督里其实就是住在爱里，爱吸引我们往前，爱吸引我们愿意按着他的命令活在他的面前。所以住在基督里第一个方面你可以看见就是爱，也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第二方面呢，讲到住在主里面，也就是住在光里面，因为神就是光，神不仅是爱，神也是光。住在光中呢，我们就可以与他同行，在光中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的确按照我们的本相无善组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住在光中呢，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的。保罗曾经有很多可以夸口的，但他在光中遇见了神以后呢，扑倒在地上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每一次我们住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应该是住在光里面，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我们就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尊他为主，愿意按着他的话活在他的面前。住在光中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本相无善足称，但是呢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有盼望的人，一方面看见自己的败坏，但一方面看见自己的满了荣耀，荣耀的盼望。不仅如此，在光中我们也看见离了主一切的工作侍奉都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个渴慕盼望呢，能够从他那里直接得着喂养，得着安息，盼望与他面对面。所以这是住在光中。那第三个方面呢，住在主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也就是住在圣灵的里面，住在灵里面。所以你就发觉呢，有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有圣灵的引导跟启示。所以如果我们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呢，恩高的教训
来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带着一个谦卑带着一个降服的心活在他的面前呢，我们就能够享受他的供应跟安息，从他来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这就是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的经历，就从第一章的第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七节，这一段的经历呢，简单的说就是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爱里面，所以你看一开始讲到爱的吸引，然后你看见呢，住在基督你就住在光里面，所以你看见有光照带我们进入类似就有各样的光照。那接下来你就看见呢，他是住在圣灵里，所以他就有管制，因为我们天然人并不讨神的喜悦，天然的人属肉体的人也不能服神的律法，但因为住在圣灵里有圣灵的管制跟约束了，你就看见了慢慢他就能够脱离这些属肉体的一切，然后慢慢的神的工作借着圣灵呢，把神的性情神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里面。所以第一段的经历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所有我们属灵的经历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不断的操练，住在主里面，常常与他联合，常常亲近他。所以这是第一段经历。那第二段经历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这里就是呢，当你住在基督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说出了什么呢？就是基督要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呢，里面就有一个征战，因为我们习惯谁在做王掌权，就是我们的己，我们的自己喜欢在我们里面掌权，因为我们高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决定了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你看都是己在做王。但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有一个征战开始了，就是如果我们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呢，那己就必须要下宝座。所以这里你就发觉有个冲突，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功课不好学，因为我们的己要破碎，我们的己要受伤，我们的己要下台。所以这个工作呢，这个功课呢，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实上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所以学习住在主里面呢，你知道主就要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根据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七节那边特别讲到，他说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要知道基督本来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灵里面，基督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魂呢只在做宝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活出来还是充满了自己。但是使基督因我们的信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不但相信而且顺服，因着这个信服，基督就要从不但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而且要扩大在我们的魂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做王掌权。这个时候我们的爱就有根有基。你知道我们的爱心常常没有根也没有基，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爱很有限，我们只能爱我们喜欢的，我们只能爱可爱的，我们不能爱不可爱的。但是呢，如果基督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爱就开始有根有基，我们就能够开始爱不可爱的人。你也许可以不喜欢一个人，但你还是需要去爱他，而且呢还能够爱仇敌，这是基督的爱。所以只有当基督 在我们心中掌权的时候，这个爱呢就开始有根有基。如果是我们的己在心中掌权，我们的爱是自爱，自爱都只能爱自己所喜欢的，所以我们的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的爱会改变，我们的爱不能长久。但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那个爱就是有根有基的爱，那是神的爱，那是不改变的爱，那是不随环境变动的爱。所以这一个是这个爱有根有基。如果我们的己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你看我们常常自怜，自己觉得自己可怜，自怜。你知道我们的主曾经说过，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你看我们的主也哀痛，但是主的哀痛跟我们的哀痛不一样，我们的哀痛是自怜。你看圣经上讲到我们的主，他也哭泣，他为什么哭呢？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他对耶路撒冷的女子说，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跟你们的儿女哭，因为时候到要到，那耶路撒冷要被拆毁。所以我们的主没有为自己自怜，他反而为耶路撒冷在那里哭泣。我们的主曾经陪着玛利亚在那里哭，我们的主也曾经在克西玛利园哭，他那个哭泣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就来哭泣。所以你看见他不是自怜，他乃是为着神的旨意在那里哭泣。所以他说哀痛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这样的人要得安慰。如果我们的己住在我们的心中呢，你看我们常常自义，我们没有神的义。这个自义，什么是自义呢？圣经上要我们有公义，但圣经上不要我们有自义。什么是自义？一个自义的人啊，他很容易论断人。一个自义的人呢，论断之后怎么就开始定罪？所以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法利赛人的义是自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不能够进天国。所以你看见主的要求比法利赛人的义更高。法利赛人的义在当时他们的宗教世界里面呢，是他们人认为最好的义，但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胜过那个义呢，不能进天国。那为什么他们觉得法利赛人的义很好呢？因为法利赛人的义呢，很注重外表的义，他们喜欢在会堂里面，在十字路口，在各地方有很好的表现，所以人就称赞他们。但主说呢，他们的里面却是无悔的。换句话说，主是看内心，法利赛人注重的是外表的义。所以如果我们是外面的这种义呢，不知不觉你看会有个结果，就开始论断别人，甚至就定罪了别人。但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就有神的义，活出来神的义，这个义呢就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这个义呢乃是里面的义。所以主耶稣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按照律法来说，法利赛人可以做到一点，就是不要杀人。但是主耶稣说呢，你们的义要胜过这个义，义说你连骂弟兄都不行，如果是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所以你看见主所对付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义，主所对付的乃是里面。你连骂都不行，你的论断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骂，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杀人。所以主是对付的是那个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这么重要的原因。如果己下了宝座，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作王掌权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活出神所要的那种公义、和平、 爱的生活，所以这个爱呢就有根有基。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上次读的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五节的时候，特别讲到要擒拿这个小狐狸，擒拿这个小狐狸，因为小狐狸的破坏生命的能力比大狐狸还厉害。大狐狸呢，它只是吃果子，葡萄的果子吃掉了，吃掉了还会长。小狐狸是乱咬，它不吃果子，它吃把那个茎把枝子都咬掉了，所以小狐狸很可怕。所以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说我们住在主里面呢，世界肉体的败坏我们都对付了，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呢，他对付我们很多细小的那些很容易被疏忽的那些自爱自怜自义这些东西，他对付掉。所以呢，到了第二个阶段，我们所学的还不是我们外面知道了多少的知识，多少的经历，还不是外面学了多少，而是在里面我们那个己失去了多少。今天不是说我们在于为主付出了多少，今天乃是呢我们为自己保留了多少，这个是第二阶段他特别要对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好像经过火一样，要经过火的炼净。这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三章第六节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啊，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换句话经过火了，经过火烧了以后呢，它现在成了一个柱，成了一个见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的经过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不断的在炼净我们呢，到时候我们是像经过火一样，但是烧去的乃是那些出于肉体出于天然的出于己的东西，让基督自己的性格被保留下来，所以成了一个柱子。而且呢，它烧的时候没有那种烧焦的味道，它反而是香味。换句话，它付出了代价，它从商人那里得到的香粉。这个商人，我们上次讲过是单数的，是自己主说的。所以，只有付代价的人可以从主这里得到那个香气。这个香气呢，也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头脑的认识。这头脑的认识乃是在生命中在经历中的认识。好，然后就来到第三个阶段。所以如果我们经过住在基督里，我们也经过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然后你开始经历到什么？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好，这就是从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所讲的，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那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呢，这一大段呢也分成三个小段。一方面向着我们，一方面呢向着仇敌，还有一方面是向着神，这三个方面。所以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呢有三个方面的经历。第一个方面呢，向着我们这一方面呢，就是基督那个新造的美丽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这就是上次我们交通的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六节所讲的。那时候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新造的美丽呢，他用七件事情来发表。第一个是讲的眼睛，记得吗？像鸽子眼，在帕子类。换句话说呢，一个新造的美丽在这个人身上彰显的时候，第一个呢，他就是有属灵的眼光，单单的注视着主，他有属灵的眼光，但是呢，他是却在谦卑当中，换句话说有帕子遮盖，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二个呢，就讲到头发，头发就说出了他奉献的生活，他乃是单单为主而活。安息在主的里面。第三个方面讲到牙齿，换句话，它有吸收的能力，因为婴孩没有牙齿，所以只能吃奶，生命长不大。有牙齿之后呢，它就能够接收神的话，被神的话炼净， 所以他能够慢慢长大成熟，能够吃干粮，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这第三点，你看看他有牙齿。第四个呢，他就讲到他有嘴唇，特别提到他的嘴唇。换句话说呢，他不但有吸收，他也能供应。他有话语的供应，而且这个话呢，他不多，但是呢，却能够造就人。第五个就讲到他的两太阳，就讲到他的腮。两太阳，换句话说，这彰显他的生里面那个生命彰显出来，好像一块石榴在帕子内。石榴是代表生命，它的籽粒特别多嘛，而且是一块，换句话说，它是经过了破碎以后呢，它那个基督的生命就彰显出来。我们知道，我们都有宝贝藏在瓦器里，你要怎么样显出这个宝贝呢？你瓦器必须要破碎，所以你看这里它的一块是一块石榴，或者这个石榴被破碎过的，充满了生命在它身上显出来。第六个又讲到景象，景象是讲到我们的意志，所以它的意志是完全降服主，降服大卫就降服主的，但是向着仇敌呢，它却立得很稳。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人驼背，主耶稣当时曾医治了一个驼背，记不记得？驼背的人就是怎么样呢？他没有办法望天，他只能看地。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压制的，只能看属地的事物，我们不能够仰望天。所以这里讲到了这个景象呢，就是很直，他不受仇敌的压制，但他降服于主。最后他就提到了良乳，就说出了他有基督属灵的身量。他能够把信心跟爱心很平衡的供应出去，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基督成型在他里面的这个人呢，向着他的自己所能发表的呢，就是新造的美丽。你记得在第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呢，这两句话啊，就是形容这一段。他怎么形容？他说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两节圣经就讲到这个新造的美丽，因为他特别提到黎巴嫩木。黎巴嫩木是在山上，它的木头呢是它的树木是又高又直，这代表基督那完美的人性。所以现在呢，这个驴子也有了基督的性格在他身上。我们都喜欢过安逸的生活，我们不喜欢过这种风吹雨打的生活，我们喜欢过平静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就好像树木种在平地，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树木在平地，它的树干是又高又直的，没有。不但长不高，而且常常弯弯扭扭的。树木要长得好，一定是在山上，经过风吹雨打，经过各样试炼的。这就是为什么主常常把我们带到各样的环境里面，好像风吹雨打一样，使我们属灵的身量能够又高又直。所以这个是黎巴嫩木。那用这个黎巴嫩木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华轿。华轿就是专门带所罗门到各地方去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人因着有基督的这个性格之后呢，他能够把主的同在，把主的旨意带往各地去。这是华轿所代表，因为他能够把所罗门带到各地去，把所罗门的同在，把所罗门的命令旨意能够带到各地方去。所以今天这一个人因为有了新造的美丽，所以他无论到哪里去呢，他能够彰显主的同在，把神的旨意带往各地去。不止如此，他的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换句话是金子是说到了神的性情，神的性格生命，银子说到主的救赎。所以你看在这个人身上，他所彰显的美丽都是基督 都是基督的救赎所造成，神的生命的彰显。不仅如此，他还说到座殿是紫色的。我们说紫是说到紫色是说到什么颜色呢？君王的尊贵啊，所以他这个生命上显出来的还是一个君王的尊贵，而且呢所铺的都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子，所以这里讲到爱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一方面，当基督呈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向着我们个人这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新造的美德。但是不仅如此，第二方面是向着仇敌。向着仇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七节所讲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开始讲的，我的佳偶已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为什么他要说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呢？为什么他没有瑕疵呢？换句话，他经过肉体的对付，经过己的脱离，一个脱离肉体脱离己瑕疵的人，经过火试炼的人呢，就好像没有瑕疵一样。一个没有瑕疵的人，一个不再受肉体受己的瑕疵的人呢，他同时就不给仇敌留地步，他就能够打属灵的征战啊。所以接下来第八节就开始讲了，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里的离开黎巴嫩啊，原文就是说，求你与我一同从黎巴嫩，我从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所代表的是一个属天的境界，因为黎巴嫩是在山上，在黑门山那山上，它是代表一个很高的地方，代表属天的境界。所以现在呢，主呼召他一同经历什么呢？升天的经历。那在黎巴嫩山上呢，有三个山顶，一个是亚玛拉顶，一个是士里尔，一个是黑门顶。我们知道亚玛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真理，换句话说，他现在所在的地位是真实的，是稳固的。那这个地位是什么呢？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发觉我们虽然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个是真理，这是一个稳固的地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地位呢，我们没有办法打属灵的仗。所以这是亚玛拉底。那士里尔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所穿的盔甲，你要征战的时候你一定要穿全副的军装啊，这个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要穿那带了全副的军装啊。那这个全副的军装呢，其实就是基督的自己啊。所以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其实我们如果一直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受了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九十一篇讲的，住在他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他全能者的荫下啊。这是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黑门顶呢，我们的黑门是代表毁灭说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的站稳了这个地位，我们真的以基督做我们全副的军装呢，那仇敌就在我们的脚下，仇敌就必定毁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特别提到了这一段的经历，我们稍微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还活在肉体的里面，那我们有一个征战，那个征战呢是与肉体的征战，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脱离了肉体，脱离己的辖制呢，我们就开始参有一种征战了。这种征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换句话说是与邪灵征战。这就是为什么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你记得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一个征战，亚玛利人征战，对不对？那亚玛利所代表是肉体，但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以后，他们有征战了。那个征战什么？就是邪灵所代表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还是与肉体在征战，我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还在肉体己的辖制底下。但是如果我们的肉体己受过对付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开始真正打这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需要有全副的军装，所以十三节讲，所以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所以你看这里有真理，我们的主其实就是真理啊，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啊，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所以这里提到平安啊。然后此外又拿起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所以这里有信心啊。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所以你看我们有头盔的，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更重要的十八节，前面所讲的都是防御性的，十八节开始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所以我们要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他说并要在此，这个此是指什么？这个词就是讲的祷告，就是讲到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因为我们每一次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睡着了，所以他说必要在此警醒不倦。你平常还不容易睡觉，你一祷告就容易睡觉，为什么呢？这里有属灵的征战嘛，所以要在此警醒不倦嘛，我们要在祷告事情上警醒不倦。好，但是你不仅讲到就是他要离开，他要从黎巴嫩的亚麻尔顶、士尼尔顶、黑门顶那里征战，而且呢他要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所以你看见仇敌有洞的有山的，狮子的洞就讲的仇敌说的豹子的山也是讲的仇敌说的，但是呢很好的就是说我们是往下观看，你往下观看你就看得懂仇敌一切的诡计。你知道我们常常是在地上看，所以我们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不懂，不会解释，但如果你从上面看呢，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你看见那个狮子洞，看见豹子山，换句话你就能够懂得仇敌一切的诡计。所以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如果我们站到这样的地位的时候，你就看懂看穿了。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那约伯记在天上发生的事情，但是约伯不懂，约伯在地上受苦，对不对？一下子他的儿女都死了，一下财产都没有了，一下房子都烧完了，一下子他又自己得了各样的重病。一个在地上的人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懂，你只会抱怨，只会不明白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情。但如果你从上面来看呢，你从属天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懂得原来在天上有一个挑战，神拿约伯跟仇敌挑战，神认识约伯，神知道约伯站得住，但仇敌不相信，仇敌他觉得约伯爱神是有缘故的，他说如果你把这些拿去他就不爱你了。那仇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仇敌就是这样的人撒旦侍奉神是为了好处， 但是约伯呢，他爱神，乃是爱神的子子。即使这些拿去了以后，约伯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他。所以当他有这样的见证的时候，撒旦就退去了。所以要了解属灵的征战，你必须有属天的地位来看。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呢，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属灵的征战，而主呢呼召我们与他一同打这样的战，因为我们主已经得胜了。他升天的时候啊，就已经掳掠了仇敌了，等候仇敌在他的脚下做脚凳的。那现在他也呼召我们跟他一同征战，为什么？因为征战得胜就有冠名的，所以他也呼召我们一同来经历这个属灵征战的得胜，好得着那个荣耀那个冠名，这是主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征战呢，跟主的征战不一样。主是征战而得胜，那我们呢是在主你的得胜里面征战。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得胜的地位了，所以你只要站稳就好了，你不需要去打胜仗，你只要守住你这个得胜的地位就好。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啊。所以主呼召他，就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第九节所讲的第四章第九节所讲的，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就夺了我的心。换句话说呢，这个女子她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她用眼睛看一看主，主就知道她的心，主就满足了。换句话说，她不需要讲话，她只要用一个眼神，她就答应了主的呼召。不仅用他的眼神呢，他也用项上一条金链。我们知道箴言第三章第三节就讲到把神的话做成金链戴在我们的颈项上。换句话说呢，因着他无声的答应了，因着他顺服在主的命令当中呢，就夺了主的心所以因着这样的顺服这样的安静呢，主的心在他身上得到满足，所以他可以经历与主在属灵征战上的得胜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所以你看见基督呈现在我们里面，向着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呢，就是新造的美丽，属灵生量的长大。向着仇敌呢，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把他践踏在脚下。这一段呢，就是在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讲的，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讲，因为他那里讲到，看呢、是所罗门的轿，这里的轿呢，我们这是晚上他睡觉的地方，睡觉的那个卧铺那个轿是晚上睡觉的他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光。所以现在这个女子因着属灵征战的得胜，她成了勇士她穿戴全副的军装，她持刀，她能征战，她腰间佩刀，她能够防备夜间有惊慌换句话说，她能够带给主安息，这很奇妙吧？不仅主能够让她得安息，她也能让主安息，好像主在那里让她去征战然后他得胜，主有安息。所以你看，这讲的第二方面，就在属灵的征战，像在仇敌这一方面呢，他能够得胜，能够让主心满意足。所以这第二方面。那第三方面呢，就讲到与主的联合，有与主更深的联合。所以你看，这里三方面，一方面向着自己的。他那个生命新造的美丽被建造，基督的性格，基督的身量在他身上得以彰显。现在仇敌呢，他征战得胜，那现在主呢，他与主有更深的联合所以第十节就讲到了，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 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在这里他称她为我妹子，换句话说呢，她是有同样生命的人，她是心腹，换句话说呢，她有更深的联合。他说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主称赞他，你记得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他称赞主的爱情比酒更美，现在主能够称赞他，他的爱情比酒更美。所以你看见他们现在的关系不一样，那有更深的联合。不仅如此，他说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在第一章讲到我们的主有膏油的香气，在这里呢，这个驴子它也有膏油的香气，换句话它有圣灵所发出来的那种香气，这个香气呢胜过一切的香品。一切的香品就讲到人天然的美德，所以这里的膏油的香气呢，从圣灵带下来的香气呢，比一切人工的一切天然的那些美德都好。这时候我们的主深深的从他身上得到了满足。十一节主继续再看，我心腹你的嘴唇滴蜜。你看他的嘴唇是为了发表，为了说话的，对不对？但是滴蜜呢，滴下来的蜜，滴，换句话滴是慢慢滴的，滴下来是蜜，换句话说他的话不多。你看到了第四章他的话很少了，前面他的话很多，所以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以后其实话不多的，好像蜜慢慢滴下，但每滴下来都是蜜，都能够苏醒人心的，好像蜂房滴蜜，蜂房的蜜都不是倒出来的，都是慢慢滴下来的。然后呢，你的舌下有蜜油来，换句话这里呢它有储蓄的，有保留的，有收藏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有多少就讲出来多少，所以我们里面一点储蓄都没有，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他有深度的人，所以呢他不但能够供应，他还有好多储存在里面的，保留在这个里面的。然后你衣服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衣服就说出了他的行为，所以现在他的行为呢也能够彰显黎巴嫩的香气，属天的那种香气。所以一个生命真成熟的人，你看他那里一举一动都有那个属天的那个味道在。所以你看一下这个人生命成熟以后跟着主的那种关系这么好。但是不仅如此，十二节讲的更美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禁闭的禁，封闭的泉源。关锁的圆，这个圆呢在原文是花园是花园。那花园是种在什么呢？注重在欣赏，因为你到花园去走的话，你会发觉非常的美丽，所以是注重在那里欣赏。换句话说呢，现在他一切的生命的丰富呢，就好像一个花园一样，是给人欣赏的。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封锁的园。换句话说，它只是单单的让主来欣赏，它不是随便去给人家欣赏的。换句话说，它不是彰显要得着人的称赞的。他乃是完全的为着主的满足说的，所以你看这是他的生命的美丽。不仅如此，还是禁闭的禁。井呢，打水上来总是让人家能够滋润得到满足的，所以他是为着主的心的滋润满足，而且是封闭的泉源，泉源总是供应新鲜的生命的总是带给人喜乐的。所以他完全呢都是为着主的自己，不是为着得到人家的称赞，得到人家的看重，完全是为着主自己。 所以这个生命到了这个程度呢，你看主的心何等的满足。然后十三节开始，你看十三节就讲到果子了，哦，你园内所结的果子，就结了石榴，有佳美的果子。那果子就是真正是供应人的，哦，让人得到满足了，可以吃的，可以享受的。所以在这里呢，它的原子不仅是有果子可以给人吃，还有花，哦，并奉献花与拉达树，花就是给人欣赏，哦，所以不但能够让人家满足，而且让人欣赏，而且有拿达、番红花、菖蒲、桂树，并各样乳香木、末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哦，这些都是做什么的呢？这些都是旧约的时候，哦，你要做圣膏油、圣香所需要这些产品。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不但有果子、有花，还有各样的香料所组成的，所以让我们的主实在是得到满足，就完全是向着主的，连跟主的关系多好。但是不仅如此，到了十五节就不一样了。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井，哦，并从黎巴嫩流下的溪水。这里的园，哦，很奇妙。如果你注意的话，第十二节讲到园子，十三节也讲到园子，哦，还有你如果读第十六节也讲到园子，第五章第一节也讲到园子，但这几个园子跟十五节的园子不一样，哦，哪里不一样呢？其他的园子都是单数，十五节的园子是多数，哦，这有什么差别呢？这就是说向着主，他这个园子是完全向着主的，但是为了别人呢，因为别人也有原子嘛，他向着别人来说呢，他成了一个浇灌的原子，所以他能够成为别人的泉，别人活水的井，而且能够像溪水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你看见他先让主得到满足，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能够供应别人，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然后十六节前面都是主在称赞他，但是十六节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祷告。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这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第一节唱的诗歌。他的意思说，不管是北风，不管是南风，吹吧，哦，吹到我的园内，让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北风是代表寒冷的风，哦，代表艰难的环境。南风呢，一般是讲到顺利的环境，因为比较温暖。所以他为了要能够让他里面那个基督的香气能够发出来呢，他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他都愿意从主那里接受，哦，让主做工，好把他里面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呢能够散发出来。只要主心满意足就好，他都愿意接受。换句话，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盼望神兴起环境来，顺境逆境也好，只要能够把因他认识基督而香气能够散发出来，让人得到，让主得到满足，让人得到满足，他就好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然后他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换句话说，他完全是为着主，让主能够享受。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就讲到，我们主真的进了园子里面去享受了，因为主实在是满足。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你看，这个人的园子成了主的园子，我的园，采了我的末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蛋。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所以主真的享受了什么呢？主劳苦的功效，他就心满意足，我们的主就心满意足。那这一段话呢，其实也就是在第三章第十一节所讲的，第三章十一节所讲的。他说，齐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现在他要西安的众女子一同来观看，观看什么呢？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换句话说，现在所罗门要订婚了，那订婚的对象是谁呢？就是这个女子。换句话，这就代表了他跟所罗门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更深的联合的关系。那所罗门头戴的冠冕是什么呢？我们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冠冕乃是指的什么？荣耀跟喜乐。保罗曾经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曾经讲过，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荣耀啊！你们就是我的冠冕，我的喜乐，我的荣耀。所以现在呢，他因着与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跟主定了亲一样，成了主的喜乐，主的荣耀。那谁给他戴上的？是他母亲给他戴上的啊！谁是他的母亲？主耶稣说过，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姊妹，遵行他旨意的。所以他是一个遵行主旨意的人啊，就被带到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光景啊。所以你看见从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这给我们讲的这三件事情啊，基督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三件事情向着主是一方面，向着仇敌是一方面，向着我们是一方面啊。他整个发表呢，就在第四章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就把这三个方面发表出来啊。圣愿我们也因着主的恩典，我们再说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靠主刚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刚强，我们还不懂得依靠。但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说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软弱不是缺点，你知道我们喜欢把软弱遮盖起来，我们怕人家知道我们软弱。但是保罗完全不一样，他夸他自己的软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当他软弱的时候，他懂得怎么来依靠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听这项信息给我们的鼓励。那我们发觉我们够不上的时候，这是最好的机会，我们要多来依靠主借着依靠我们的主呢，我们学习住在他的里面借着住在他里面呢，他来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让他的属灵的身量，让他的性格能够成型在我们里面，好让父得到荣耀，让主得到满足。 OK， 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的救恩实在是何等的完全。主，你说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今天我们在这里从心的深处来领受你自己向着我们的说的话。主，我们相信这些话绝不突然返回，愿这些话能够落在我们里面，让好土的里面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毫无保留地奉献在你的手中，愿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自由，能够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把基督的性格、基督的荣美组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能够见证主你那个荣美，好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打赢那属灵的征战，好让我们与你的关系越过越亲， 与你有更深更紧密的联合，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